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生活无国界，母亲节特辑。
生活无国界，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的草根。
嗯，你好雨泽。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大家已经听过了，草根是习武之人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请草根弟兄给我们讲讲自己怎么从一个这个武打的一个人哈，到一个非常文静的一个弹琴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哎，
是一个很大的转型。当时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回来正式跟我妈一起生活。我从小没有跟我妈一起生活，
对，
所以我零距离重新开始正式跟我妈一起生活。那她那个时候刚从一个最大的苦难转型到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她的生活当中印象最深的只有三件事情，一个是读圣经，一个是祷告，一个是唱赞美诗。那唱诗是她生命中的主旋律，她起床，她做家务，她做任何事情都唱诗，因为唱诗歌词里面能够带给他生命的力量和鼓励。所以在一个就在我转到普通学校还没正式开学，九月份还没开学的时候，我在暑期呢，我就开始玩一个游戏，电脑上的游戏。哎，非常巧合的是电脑上游戏出现了一个弹琴的游戏，这个让我非常惊讶。那我就开始玩。好，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弹这个键盘，游戏里面的键盘来为我妈伴奏啊。其实说的是伴奏，其实在玩啊。那我妈也很支持，
对
啊，所以我就按着她唱的音高，我就自己去摸索，哪个音跟她能对得上。然后呢，按照她每个音延长的时值长短，我就去感受那个音乐的节拍到底那个音要延长多久。完全是一个从摸索开始。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机会是一个基督徒办的琴行暑假培训，一个月。那我就去参加培训。刚开始是我的表姐报了这个班，然后她没有去，结果让我去替这个名额，我就去了。去了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遇到的是一个当地的高中老师，音乐老师，他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看到我这个一个月学下来完成的质量不错，他就说你要不要继续跟我单独上走这条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想法。我最初去学音乐，我的目的很简单，我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音乐家，或者是有更远大的音乐学习的机会啊，要从小有以后要成为音乐什么音乐家之类的。那我就简单的目的就是我要为我妈妈弹得更好一点啊，或者是说在教会里面，那个时候他们小组聚会啊，那些我都有开始自己摸索在弹了。那我就说我要弹的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什么歌拿来都是用一个调来弹，我只想学不同的调，
就万用的调。
左手怎么弹稍微学一点这个就够了，我没有想着要很远。
对，就是我要的不多，能弹好一首就行。所以其实草根，你等于说你以前对音乐是完全没有接触的，等于
是的，我小学我完全没有接触。
对，然后之所以有，我们只能说还算得上接触音乐的一个启程的一个机会，等于说是从玩游戏开始的
啊。是。
那后来怎么慢慢的产生这样的兴趣，开始进入更专业的一些领域，有更深入的学习了呢？
一方面是我学音乐是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我妈妈这边伴奏，还有呢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些聚会，每个礼拜四晚上有一些基督徒聚在一起，
对，
来唱诗祷告，因为这是给我们自己家一个我们家的需要，因为我们需要这样更多的祷告唱诗，我妈有更多的力量走下去。所以那我就在这个聚会当中我就有用武之地。我就觉得我多学一招，我在这个自己家里小组我就会更加能用得上一点点。
对，你这里讲的用武之地不是武术了，对不对？
已经不是武术，是用情之地。
对
啊，所以我就学多少我就用多少。那用多少的时候又发现自己缺多少，所以我又去促使我去有动力去学多少。所以这样呢，我后来我的钢琴老师教了我一年之后，我自己也觉得 音乐好像可以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些情感。
嗯哼，
我从小读的书少，所以我觉得文字没有办法表达我的一些情感，一些心里的喜怒哀乐，
又不能经常用武术来表达。
对，不能表达，一表达就出事一表达这个学校又被叫到办公室里老师去谈话，所以我的肢体我的语言都没有办法表达我心中的一些想要的表达的东西。那我发现学了一年钢琴，正式学了一年钢琴之后，哎，音乐好像就是我冥冥之中寻找的那个东西。
嗯哼，其实我觉得我在上期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说我们提到草根这个词如今在网络当中已经成为一个谦虚的代名词哈。听草根讲的时候也是，哎，我越学我就越觉得我自己需要的有很多。
是，
我觉得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原因，上帝总是喜欢用很多谦虚的人哈。但是很有一点就是你讲到在妈妈信主之后有三件事情很改变她，就是或者说她妈妈很看重的三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和唱赞美诗。那我知道好像在这三点当中有两点好像跟你还蛮有关系，因为读经好像是妈妈平时自己很喜欢读经，但是祷告呢好像妈妈是经常一直为你祷告。然后我记得你在自己写过的一些见证当中也谈到过，说每天好像妈妈都是坚持为自己祷告，好像也提到过是在这个初中高中的这六年当中，每天早上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妈妈就开始唱诗为你祷告了。
是是，因为提到我刚进初中的时候，我各方面的挑战，我与同学之间的相处，我学习的问题，我各样的问题，在初中刚开始是非常不能适应啊。我的一些，我从小又没有跟家长在一起，所以我从小的一些习惯，一些个人的一些习惯都没有建立，处事的方式都是没有被建立好，所以我碰到了很多的一些困难，一些冲突。并且我的成绩非常烂，我是个位数的，刚开始进入普通中学，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妈就没有办法，只有祷告，因为她是一个所谓的圣经里说是一个穷寡妇一样的，
对
啊，她的心灵是非常贫穷的，那个时候非常脆弱，所以也不能靠人，没有人可以帮助啊，那么她就只有依靠上帝了。所以在这个读经当中，经常上帝会有很多的应许在圣经里面啊，上帝要祝福你什么，上帝要眷顾穷人寡妇啊，上帝是孤儿的父亲，这些都很多圣经的应许。读经可以让我妈更加认识上帝是怎么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妈抓住上帝的应许，并且信靠这个应许，靠这个应许能够走下去。那祷告常常是因为像我妈这样的，她也有时候不会跟任何人都去分享自己的苦难和痛苦，因为很多人也帮不了她什么，所以祷告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需要向上帝祷告倾诉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啊。每次祷告之后，她会心里得到上帝的平安和喜乐在她里面。那唱诗也一样，唱诗诗歌常常会带来一些力量，那让她可以有力量去走前面的道路。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
那你还记得那个时候妈妈经常为你祷告的话语是什么，或者妈妈是怎么为你祷告的？
每天早晨起来，我妈妈都会送我一节圣经啊，或者是说他前面在我未起床之前，在天黑的时候，凌晨的时候，他首先自己祷告，然后寻求上帝。那当我醒来的时候，当我去上学的时候，有时候时间很赶，他就会带我一起把自己刚才读到的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应许，他就翻开圣经在我面前让我来读这一句啊，让我来记住这一句。他说哪怕是一句圣经那都可以，哪怕是花一分钟祷告都可以，但每天早上一定读圣经祷告成为你的力量。那我印象中每天都有很多不一样的新鲜的 新鲜的这个信息，上帝的智慧从圣经而来，来还有一些圣经当中的鼓励的话语，成为我每一天的力量。比如说常常当我在有压力的时候，当我在面对一些大的考试的时候，他会送我一节圣经，比如说耶和华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让你领受那个可安息的水边啊，或者是耶和华是你的力量啊，耶和华是你的帮助，
对，
很多的这样的圣经。
其实你在刚才的分享当中一直提到一个词哈，应许，好像我们总是要抓住神的应许。当然我想这个抓住神的应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真的能够使我们抓住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去抓的时候就能够不落空。其实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你也讲了，全家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其实是蛮不容易的，因为是借着一些的灾难，但是呢也很有意思，就是从此之后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命，就一直到现在。那你也讲到说每天早上妈妈带你祷告然后唱诗，到如今你觉得自己跟妈妈不在一起了，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当中，你觉得那个时候培养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妈妈在属灵上那种生活的一种方式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我离开，从大学开始我就离开了妈妈，也就是我的生命信仰是建立在初中和高中六年里面。
对，
妈妈在面临着各样的环境当中的处事优先次序，成为我后来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她的面临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困难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去求人，她也不好意思开口，没有人可以帮助她有些事情，所以她呢每当遇到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她就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首先先去祷告，首先先去看看上帝借着这圣经里面给他有什么样的应许，那他就相信这个应许去做，去再去行，按照方法去做。
对，那从信主之后，后来再开始对音乐感兴趣，你就慢慢的向这条路越迈越近，
是
一直到初中，然后又到高中，高中毕业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很痛苦也很折磨人的这个高考了。
是，
那我们通常说这个人的这一辈子有很多的转折点，高考就是其中一个，而你到这个最后一哆嗦要这个转折的时候，好像也并不是很容易哈。那时候又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到了考场发现你准考证出了问题，对不对？
是。
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就是其实草根自己说是那是自己有史以来好像第一次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是，
但是偏偏在那个时候，按理来讲上帝应该是保守你各样事情都很顺利的，偏偏又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哎，最担心的事情就发生了。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草根你是怎么经历上帝的呢？那或者说听众朋友草根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如何被神得着的呢？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请草根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经历。
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我的盼望。